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八七行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车书。大车书分了13品，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品。发菩提心品呢，现在呢在宣讲这个护持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教授当中。护持两种菩提心呢，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愿菩提心它的守护方法主要是断除四黑法和行持四白法。那么这个讲完之后呢，今天讲第二个科判，行菩提心之守法。行菩提心守法呢，下面就这样做抉择，利他胜过于自利，故当主要行利他。此乃菩萨之学处，若成利他可开许，生与不善实为善，一生永无开许时。佛说求自寂乐善，亦成菩萨之堕罪，若他有力行不善，亦为善法当学之。那么就是说行菩提心守法呢，这个地方主要宣讲就是说利他胜过于自利，所以说应该主要行利他，这个就是菩萨学处。菩萨学术呢，实际上是要开始行持利他，因为前面就是说愿心呢，它主要是这个发愿利益众生。那么发了愿之后，要进行这个行菩提心的安利，这个方面就讲得很清楚了。主要行持利他，那么主要行利他的这个前提呢，就是利他胜过于自利。那么就是说是每个众生对于这个自我利益啊，这个方面是无始以来就串习的。那么现在呢，要真正要从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解脱出来，或者说真正要安立一个行菩提心的这个学处呢，必须要可以说是做利他的行为。而且在做利他行为的时候呢，应该以利他为主啊，应该以主要是行持利他。主要行持利他呢，这个就是菩萨的这个学处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不管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反正呢，自己主要行持利他，将自利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放在第二位也好，或者说是将自利忽略也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呢，自己应该在相续当中培养利他的这个精神。然后呢，相续当中如果升起了这个自利的想法呢，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折服他，那么将他就说压服。那么只有将自利压服，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说在利他上面呢做一番努力。因为现在我们的前提是已经接触到了这些利他的教法，所以说呢，有了这个教法做前提，再折服自利的话，那么利他的心、利他的行为就能够自然升起来。所以说主要行利他就成了菩萨的这个主要学处。那么下面讲，如果说是为了利他，甚至于可以开许一些这个生三与四的恶业，那从这个方面讲呢，若成利他可开许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的是为了利他的，那么没有办法的时候呢，那么可以开许生与不善。那么就是生三与四的这个不善业呢，本来在共同成当中，在声闻教法当中呢，完全都是遮止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出语和这样一种这个其余。那么这个生三与四的这个不善业呢，可以说是这个开许做。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种生与不善，如果通过利他的心摄持实为善啊，它实际上就转变成了善法的执行。那么在实不善当中的一三永无开许时，为什么一三永无开许呢？因为这样一种这个贪心、害心和邪见这三种法，只要生起来自性不善，它本来就是不善，所以说呢，没办法用什么样一种心来摄受没办法通过什么样善心来摄受，因为这样一种这个三种心本来就是这个恶心啊，本来就是不善心，所以说呢，一三呢是永远没有开许的时候的。佛说求自寂乐善，亦成菩萨之堕罪。这个方面呢，进一步给我们抉择，就是说是这个在声闻城当中呢，那么求自我解脱，这个是这个佛陀再再赞叹的。那么跟随不同的根性来讲的话，那么就一般的人呢，对于轮回难生厌离心，所以对于这些声闻和缘觉城的种性，就佛陀鼓励他们开始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自利的善法，鼓励他们追求解脱道。那么如果他们能够精进的修追求自利的话，佛陀也是在在的赞叹的。但是呢，在更高一个层次，在菩萨城当中因为主要是利他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如果在菩萨城当中如果自己追求这个自我寂乐的这个善法，亦成菩萨之堕罪。这个方面呢，佛陀就遮止了，佛陀就呵斥了。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知道如果是入了菩萨城，就应该尽量的压服自己得到现世后世的安乐也好，还是说自己追求一个自我涅槃也好，这个方面的行呢，都是菩萨道的违品，菩提心的障碍。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 啊，成了菩萨的堕罪。成了菩萨的堕罪，我们就知道，如果真正内心当中发起这样一种发起这样自利的心的话，就成了一种堕罪了。那么为了避免我们这样一种犯堕罪呢，那么就尽量的利他。而若他有利行不善，亦为善法。善法当学之。如果对于其他人有利，即便是表面上行持一些不善法的话，也是善法，所以说应该修学。这个是从宋词当中主要宣讲的。那么如果说它的详细的分类呢，或者说什么时候开许，什么时候不开许，这个方面在注释当中呢就讲得非常清楚的。行菩提心学处有三种守护方式：以断除所断的方式而守护，以了知所知的方式而守护，以能修所修之方式而守护。那么就这三种。那么就是说，因为此处在讲行菩提心的这个可以说是守护方式呢。如果是的话啊、如果是这样在宣讲的时候呢，无光尊者这个主要是宣讲是三个方面守护的。三个方面呢，断除所断啊，只要是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所讲的前面所讲的就是这些自私自利的发心啊，或者其他的伤害众生的心，这些全都是所断。所以说呢，第一个呢是必须要断除所断，从这个角度来守护行菩提心。第二个角度是了知所知啊，了知所知呢，菩萨不虚学，毕竟终非有。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的工巧，一切的五明呢，都是菩萨的这个所了知的，所应通达的。所以说呢，应该从这个修学方面啊，就是说必须要去学的方面呢，就是讲第二个守护方式。因为了达了所知，在菩萨的相续当中啊，菩萨因为掌握了，或者说相续当中已经升起了利他心。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下面，如果掌握了广泛的所知，这一切所知就成了他利益众生的工具，就成了他就积累资量的方便。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为什么说了知所知的方式来守护行菩提心呢？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的。第三个方面呢，是以能修所修的方式要守护，这个是下一个科判主要宣讲的三种发，就是说三种发心等等，这个方面是能修和所修，这个是下个科判广说。所以在这个科判当中，主要是讲前面的第一种和第二种。首先讲第一种，以断除所断之方式而守护，包括了知根本堕罪，心不被烦恼所转，不造无意轻罪，以及了知开遮而护心四种方式。那么所谓的断除所断呢，这个方面讲了四种。四种当中呢，第一个了知根本堕，前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菩萨的根本二十种堕罪的问题。然后呢，自己的心不被烦恼所转呢，这个问题前面已经做了观察，尽量呢就说是要克服这个烦恼。不造无意轻罪啊，这个也是前面讲过了，没有意义的轻罪呢也是不能够造的。无意轻罪主要是对众生没有利益的，或者说不成为根本界成为同分的这个角度无意轻罪不能造作，这个讲了。以及了知开遮而护心四种方式这个就是主要在这个地方所主要宣讲的。前三者前文中已宣说过，最后的以了知开遮而护心之方式是指十不善业中生业与业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开许。那么什么叫做这个可以说了知开遮而护心呢？了知开遮而护心就在总的菩萨学处当中啊，他就说有些是这个可以开的，有些呢是要遮止的。开就是开许，遮就是遮除。所以说呢，了知什么是开许做的，什么是不能够做遮止的。了知之后呢，然后开始工作这个方式呢，这个护心来修持啊等等。那么就说是这个概括起来讲的话，就是十部三业当中，生业和语业呢，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开许，这方面就是开；其他的三个呢就是遮。所以说了知十部三当中的开遮的情况，也就是在观察成为他利了知能够利他，以及不仗自己的善法，此三真善品后，对于大菩萨开许七种不善业。那么这个方面开许做七种不善业的这个它的条件呢，在这个地方讲非常清楚。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在观察成为他利自己通过智慧再在观察，我做这个事情肯定能够承办他利，这个就是通过智慧来观察的。第二个方面呢，了知能够利他，那么自己确信我这样做呢绝对能够利他真正可以就是说是这个利他人。在当时的时候呢，也许是伤害了对方但是呢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必定是能够使他获得这个殊胜广大的利益的。这方面了知能够利他，以及不仗自己的善法。那么再也就是说这个后面两个呢应该是放在一起观察，放在一起这个抉择。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了知能够利他和前面观察成为他利好像成了一个意思了。那么就观察成为他利是总的观察，后面呢就是说就观察完之后呢确信，一方面呢能够对他人利益，一方面呢对自己的善法又不成障碍。 所以说呢，这样方面了之之后呢，可对大菩萨来讲可以开许这个七种不生意。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做观察，有的时候呢啊，学了大乘教法之后就认为大乘当中有开许，有开许呢就不观察这些条件，不观察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他的这些这个界限，那么就开始随随便便对自己开许，这个方面是完全不符合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精神的。所以必须要观察，第一个呢观察成为他力，这个方面也就是必须要强调自己的智慧极其的深广，并不是泛泛的想一想啊，或者说从表面上看一看肯定能够做他力吧。然后呢就是说我做了之后肯定对他力，而且对自己绝对没有障碍，这个方面有的时候是从很微细的因果侧面来讲啊，很难通达。我们认为就是说能够利他，但实际上反而害他。我们认为呢做这个事情呢不障碍自己的善业，但实际上呢对自己的善业会有一种障碍。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非常微细啊，非常难以通达。所以说呢上次在教戒的时候呢也是在在的讲必须要谨慎，对这个问题非常谨慎的。这个地方呢对于大菩萨呢可以开许七种不善业。大菩萨的定义呢前面有讲过，观待于就是说下下来讲上上就是大菩萨了。因此说呢观待于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观待于就是说是这个十地观待于九地十地是大菩萨，观待于不清净七地八地以上是大菩萨，或者观待于这样一种一地二地是大菩萨，观待于就是说是凡夫位呢一地以上是大菩萨，或者说如果通过这样一方式推理的时候呢，观待于加这两道加行道应该成大菩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大菩萨有开许就是说七种不善业的这个机会。若问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对此七种不善业有开许呢？那么就具体的分析到底是什么情况下可以开许。对此作答，杀生之开许处，诸如大悲伤主见到短毛黑人为一己私欲而企图杀害许多人，为令他从无边的轮回中获得解脱而杀生，这个就是开杀生，而且是开杀人罪。那么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杀生不应该，但杀人的罪过是更加严重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在特殊必要的这个前提下面，自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没有就是说真正的自利之心，完全是为了他利，这个时候呢有开许之处。这个时候引用就是讲大悲伤主。大悲伤主有佛陀的前世，佛陀的一个前世在因地的时候呢，和五百个商人去取宝的时候，这个短毛黑人他就说想要就是杀死这个五百个这个商主，因为这个短毛黑人和这个菩萨和大悲伤主关系比较好，所以说呢他就准备杀死其他的五百个商人。那么大悲伤主知道之后呢，就知道五百个商人实际上都是不退转菩萨，如果被短毛黑人杀死之后呢，杀死之后呢，那么就是个短毛黑人他就会这个长期时间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堕到地狱当中没办法解脱。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发起一个真善意乐，他发起很强的大悲心，他就说呢是为了避免这个大悲伤主堕地狱，为了拯救五百个伤人的性命，那么我只有把这个只有把短毛黑人杀死。那么在这个情况如果我堕落就没办法，堕落就只有堕落了为了解决他人的缘故呢，自己就是发起很非常非常这个勇悍的心，然后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短毛黑人杀死了。杀死之后呢，就是说当下圆满八愿大劫的资粮，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观察的。那么有些在后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后面佛陀的这个金枪马脉当中，金枪这样一种这个视线的时候，或者视线以后，或者说是有地方讲受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杀死这个短毛黑人，杀死了短毛黑人之后呢，在后世在成佛之后呢。还要受这个报，还是受这个余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需要这个很多地方分析我们在这个复习当中辩论题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观察的方法，到底是不是纯粹的善业如果是纯粹的善业，为什么还要感受这样一种果报呢？因为这个果报不可能是通过善业而引发的，这个果报应该是这个不善业引发的。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在做这个开许杀生的时候呢，是纯粹的善业吗？还是一点都不夹杂这个罪业？还是说是从单单就是讲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的开许或者说是不是单单从善业的侧面强调了，而没有强调它就说是这个有可能的不善业方面，这些都是需要分析之处需要分析之处。所以说结合这样的公案，结合这样一种这个实际例子呢，可以做一些这个分析。当然了就是说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案例共同层当中呢，就是纯粹案例这个就是业佛陀的这个真正的受报。那么在有些这个了结大乘当中，就是讲的完全是视线等等，反正呢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同的案例的方式都需要去这个观察分析的。那么第二个呢，不与取之开许处，诸如有些人虽然富裕，却以千利之心不做布施，在遭受饥荒 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为了使贫富二者同时得利，而从富人处盗取财物，施舍赈济贫困之人。这就是开不予取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实际上还可以通过这个例子类推其他的很多很多，就是开不予取的这个地方。那么就是说，有些人虽然非常富裕，但是非常谦吝啊，非常谦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其他的这些人啊，都不作不施，或者有的时候连自己呢，他也不愿意，就说是这个过多的享用这些衣食，害怕就是说享用之后呢，他的财富就减少了。啊，对，竟是个极其谦吝的人。那么如果说在特定情况下，比如说在遭受饥荒的时候啊，这个是很多众生处于生死攸关的危机时刻，那么为了使这个贫穷者能够得利，然后能够使这个富裕者也能够得利，这个菩萨就发起一个大悲心，发起一个大悲心呢，然后呢从这个富人那个地方呢就盗取这个财物，盗取很多财物，然后呢用这个财物去这个拯救其他的贫困之人。那么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说是这个菩萨从自己来讲啊，他是一个清净心啊，并不是说是我偷了之后呢我也可以享用一份，并没有这样一种作欲在，完全是为了他，就为了这些贫穷人能够从这个生死攸关的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还有呢，就是说是也是为了这个利益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他自己虽然没有发心，就是说是我要把这些食物，把这些这个稻谷等等布施给他，但是呢菩萨偷到之后，通过菩萨的这个加持或者愿心，他也会做回向。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富人他也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讲肯定会获得一定的这个利益的。而且从一个角度来讲，也不障碍菩萨的自己的修行啊，从这个方面可以饶益很多，或者很多众生可以圆满很多的资粮。这个方面就是开不予取的情况。然后下面讲开邪淫啊，开邪淫的情况。邪淫之开许处，住入婆罗门乐心童子，为了避免他人因贪恋自己而死去，于是与其做不尽行。那么这个公案呢，就是说是在这引用的前行和前面就是说我们也是引用过这个问题了。那么乐心婆罗门他在森林当中二万年当中行持梵净行，那么去这个可以说是化缘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其他一个女人对他身体强烈的贪心，马上要死去的时候，那么这个乐心就童子为了真正的拯救这个为了真正拯救这个对方啊性命，然后呢就说是舍戒和他做这个不尽行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有开许之处啊，有开许之处。所以说开许的时候呢，他自己完全没有就是说自己要受乐的这个心，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完全是为了对方的利益而这样讲的，而这样进行实行。这一方面的话，就实际上也是很微细的地方啊，非常微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地方讲的这个杀生啊，或者说是偷盗啊，这方面对其他的也可以开许。但是对于这个出家人来讲啊，如果说是可以说是这些情况下面，一般来讲是不开许做这个邪淫的，不开许做邪淫。一方面的话，出家的身份做邪淫的话，也会就是说引发很多人的忌嫌。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杀人也好，就是说不予取也好，这方面必定是就是说是这个和自身的感受啊，不是自己联系。而做不尽行的话，有的时候就如果相对当中有这些志向的贪心，那么在做不尽行的时候，很有可能引发志向的这个受乐的心。如果说是升起了受乐的心，那么很可能就破戒体的。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观察的。因为说呢，我们对于这些杀生啊，或者说是这个邪淫啊、偷盗这些，都要非常的谨慎啊，极其谨慎。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杂志当中，或者说是其他地方在介绍的时候呢，如果一个人看到这个恶人正在行凶的时候，自己能不能杀他，能不能杀对方，答案很肯定，绝对要杀，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决定要杀，从分析的理由来讲呢，似乎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不杀他的话，自己的亲友啊，或者其他的人要受到这些这个，要受到这样一种这个伤害，就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问题就推及到这个老鼠该不该打，蚊子该不该拍的问题啊，该打该拍。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威胁到了这个人们的生存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讲是讲的道理，但是从我自己的分别念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不一定能够成立的。那么因为也只是因为威胁到了我们，只是因为威胁我们，那么就把它打死的话，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强弱弱势的这个情况了。只要是威胁到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反击。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些这个发动二次世界大战一次失败这个人呢，也应该了也应该就是说是这个理所当然的去这个杀别人或打别人。为什么呢？因为威胁到他了尽管别人没有认为威胁到，但是他自己认为已经威胁到他的这个生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是这个这样去打，这样去杀。所以说呢，人杀人，只要是你能力强，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打，你就可以把对方就把这个弱的这一方可以消灭。实际上，这种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观察的时候，从这个佛法意义来讲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还是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有问题的地方。 如果是有必要，这个也不敢说什么。但如果说是真正按照教理观察的时候呢，你真正就是说是有没有啊真啊，就是说这样一种清净的大悲心，或者有没有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条件，如果没有的话，根本不可能随随便便杀你。这个不是藏传佛教讲法，瑜伽师地论讲得非常清楚。瑜伽师地论当中有一个啊，当中有一个啊，就是说菩萨戒品，菩萨戒品当中就讲这些什么是啊杀人呐、啊、这些方面的啊，他的开支的情况界限也看得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没有好好的学习这样的问题了，随随便便说可以杀，然后又而且在这个大庭广众当中宣讲，而且在这些杂志上面去登的话，很有可能误导很多很多人，跟着自己去做杀生的罪业啊，杀人的罪业，这方面是有点危险的。这方面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些这个杀人呐、啊，或者说是邪淫这方面的话，开许是对谁开许的，自己具不具备这样一种条件，都要一一观察。有些人认为啊，这个女人很喜欢我，如果我就说是我不还俗或者怎么样，她肯定会死去的。这个方面就是但她通过这样一种理由呢，也不是这个决定的啊，不是决定，因为自己相对当中有一种贪爱心，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平时讲过，就对方很可怜啊，对方一些这个就说是只啊，他就说是就。孤孤单单一个人怎么怎么样，生活很困难，这个时候就可以是不是就可以舍戒还俗，或说是怎么样，这也不一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要看整个的这个对自己的修法，对对方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伤害，或者说对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帮助，否则很有可能是因为对方的原因使自己破戒也好，或者使自己还俗也好，他就是障碍修行的一个助缘了。还要从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舍弃这样反省呢，或者说是这个随随便便这样做的相似的理由去认为可以开许呢，也是成了自己堕落的因啊，因为自己上面根本没有这个清净的大悲心，没办法将这样一种这个方面转为道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一做之后啊，很有可能就是沉于就说是这个束缚于这个爱欲当中，束缚这些爱欲当中，这个爱欲啊它就是这个解脱的一个大障碍，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不摆脱不斩断的话，自己还是永远会轮回下去的。要在很多方面去观察这些问题，所以说呢上师一再再强调是非常谨慎。那么下面就讲这个妄语之开许处，诸如为救度必定遭杀之众生而说妄语，那么就是一般来讲呢，是个只要是说妄语它就成了一种语业，但是呢如果说是要救度这些必定要遭杀的众生，为了使这个遭杀的众生啊，使他能够免于遭杀，而且能够使这个杀这个众生的猎人或者说其他人为了免于遭杀生的罪业，这个时候自己在中间说一个妄语的话，这个方面对啊，就是说两方面都有利益的。说在这个情况下呢，可以说妄语。离间语之开许处啊，有的时候啊，这个方面讲离间语的开许处，诸如为了制止某人受到恶有欺骗，并将引入恶趣而说离间语，将二者分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善人他受到了恶友欺骗，而且呢就是说是在接触这个恶友，他的相续开始慢慢转变了，从他的这个善品开始转向恶品了，而且很有可能在死后呢堕入恶趣，在这个前提下面观察到了这个很大的必要性自己处于这个利他心，然后呢就是故意说离间语，将二者分开，这个方面也是开许离间语的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其余之开许处，诸如为了使解脱为了使解除苦恼者的痛苦而讲说各种传说故事滑稽可笑的奇语。那么也就是说有些这个人他处于这个各种可以说是因缘逼迫，那些当中相当苦恼没办法开解的时候呢，这个是菩萨为了就是说是让他的心意开解，让他就是说从这个忧郁就苦闷的状态当中脱离出来，然后呢故意在他面前说很多传说故事就说是这个怎么分散他的注意力啊。他现在如果说是老是专注在自己受苦的这个因缘上面，他就会一直苦恼。那么这个时候你开始宣讲一些很精彩的这个传说故事，宣讲一些滑稽可笑的这些奇语，说一些笑话，这方面让他的这个注意力转移。转移之后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只要一转移之后，他就慢慢就说以前的事情呢就淡忘了，就开始解开了。那么就是尤其对修法者来讲呢，那么对修法者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他一直处于一种郁闷或者说非常忧郁的状态当中，这个是修善法的一种障碍修善法的一种障碍。比如说我们受到一个打击，受到一个打击长时间就是说是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出不来的话，那么你听法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兴趣呢听法的时候没有兴趣，思考也没有兴趣，修法没有兴趣，做什么善法都没有兴趣。所以说呢，如果你不从这样一种非常苦恼的状态当中这个得到脱离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将注意力转在就是放在这个文思修上面。所以说为了使这一类修行人能够重新就说是发起一种求道之心的话，那么通过这个方式来让他就解开这个忧闷，这个也是开许的。 恶语之开许处，诸如为制止某些人定是造罪的恶行说恶语。那么恶语呢，方面讲 一说恶语就能够刺伤别人的心，所以说这样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说讲恶语的过失相当严重的，直接就刺到别人的心中。那么就是说是，但是有的时候菩萨他为了就是说有些方便，为了就是造制止有些人造罪的恶行而说恶语，狠狠地呵斥他，通过很多很多方便，无数的善巧方便，然后来呵斥他。这个方面呢，就根本啊就不成罪业，因为呢，通过这样呵斥之后呢，对方他就可以清醒过来啊。他要造恶业的时候，这个时候脑袋是不清醒的。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大菩萨的猛烈的呵斥，直接的针对他的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个恶心，针对他的恶行，狠狠的去这个呵斥的话，他脑袋就清醒。一清醒之后呢，然后就啊不会做这样一种恶业的。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自戒的时候啊。啊，在制定戒律的时候，有些这个像六群比丘啊，其他人在犯戒，他就故意示现就是犯戒的犯缘。犯缘之后呢，就是说在很多戒本当中讲，佛陀以无数方便呵斥，就是这样，用无数的方便呵斥这样一种，然后开始自戒。以后呢，就是说所有的比丘不能做这个事情，等等等等。这方面也是有讲，为了以后的人不造罪。或者有的上师呢，他观察到这个众生即将造恶业了，虽然他自己不清楚，他自己不一定清楚，但是上师很清楚知道之后，这个时候就会在我们认为就无因无缘当中突然爆发这样一种这个火山爆发一样，然后呢狠狠的呵斥，狠狠的骂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要遣除他的这个造罪的因缘，遮止他的这个违缘。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说恶语是可许的啊。这个角度呢就是说，如果是上师他为了利众生，为了利益眷属，然后说这样恶语呢，有的时候是可许。前期当中也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理由。这个以上就讲完了深山语是具体的这样开许的这样一种方面。在此等情况下，生语的七种不善业可予以开许，因为这些不善业实际上是善业的缘故，实际上就成了善业，因为通过善心也摄受了，通过善心摄受的缘故呢，那么就变成了善业啊。就在这个就是说前行当中，刚开始也是这样讲过嘛，就是说是这个不随就是影像之大小而跟随这个发心的这个善恶，就这样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业是成善业还是恶业呢，并不看你外表的是这个善还是恶，要看你自己发心是善还是恶。所以说呢，你这个外表可以做很大的恶，也可以外表上显现很大的善，但是呢，如果在造恶的时候纯粹以善心摄受，而造善的时候有恶心摄受，这个方面呢就不一定了就主要是看你的这个相续当中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些校正呢，是主要是宣讲完全这样决定吗，还是说是大部分从某个侧面这样决定，这个也是需要分析的地方。所以说因为他已经被就是善心摄受被这个善心摄受的这个缘故，义的三种不善业何时何地永不开许，因为这三者为成不善业，这个方面就遮止了遮止了，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义的三种不善，就贪心害心邪见这三种呢，绝对不可许的。下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辩论的抉择。有些人说异业也应该有开许之时，如经中说文殊菩萨生邪见而入外道中，调伏变形外道徒时，迦叶尊者说他犯了生邪见堕罪，佛说文殊无罪。那么这个经典当中是这样讲的，文殊菩萨呢，他就说是为了调伏这个变形外道啊，为了调伏变形外道呢，就是说是这个使用的方法，因为很多尊者，很多尊者要去调形变形外道的时候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就是有些地方记载啊，其他的这些尊者去调伏的时候呢，就大大的赞叹佛陀的功德等等，这样赞叹完了之后呢，就反而引起别人反感了。像这样的话，别人就根本不跟随。那么文殊菩萨呢，他有很殊胜的智慧，随时呢他就开始去准备调伏变形外道。那么就去调伏变形外道的时候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在就是外道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好像显现了诋毁释迦佛啊，诋毁这些出家人呢，然后呢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就是讲的，然后呢赢得了他们的这个好感之后呢文殊菩萨又说呢，实际上我们应该观察一下他们的这个教育当中到底在说什么。这样一观察之后呢这些外道他已经接触到了佛法的法义以前根本不接触法义的，所以说他一旦接触到了这些这个佛陀的法义之后呢，从内心当中就放弃了邪见，然后呢真正就是被文殊菩萨引到了这个佛门当中，这个就是文殊菩萨这个智慧殊胜的一个表现。但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这个显现上面文殊菩萨生了邪见对佛陀三宝生了邪见，然后进入这个变形外道的这个团体当中。这个事情呢就传到了迦叶尊者的这个就是说耳朵里，然后呢就说他犯了这个堕罪，要准备从僧团当中开除。这个时候呢佛说文殊不无罪佛说就说文殊菩萨根本没有罪业等等，这个方面呢就说是有这样一种例子就是说是佛说文殊无罪，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结论，和前面文殊菩萨生邪见而入外道这个结合起来，那么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个什么结论呢？邪见可以开许， 为什么邪见可以开许呢？那么文殊菩萨生了邪见嘛，那么佛陀还说他无罪，这个不就是说就是说是意业可以开许的一个例子吗？他就说这个是意业可以开许的例子，就这样的解释。这些人根本没有真正理解戒律的含义。文殊菩萨在变形外道中只是身体处于外道中，口中妄说生邪见而已。如果他心中升起邪见，为何有时赞叹三宝功德？所以一直三种不善业，何时也不开许。那么悟空尊者就分析的时候呢，就说应该全面理解戒律的含义啊，应该分析啊是不是真的生了邪见。那么文殊菩萨在变形外道当中说了这些话啊，这些都是大家都不否定的。但是呢，我们应该从实际情况去分析呢，这个是文殊菩萨只是身体处于这个变形外道的这个团体当中，口中说啊生了邪见，然后呢不再信任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等等，好像说是生了邪见。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单单是从这样身和语能不能够决定他相对当中真的是邪见呢？不能决定的。为什么不能决定？这个是我根据。如果说是心中真正生了邪见的话，那么他就会对于这个佛陀三宝啊，或者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因果啊等等解脱道这方面就彻底会退失信心啊，不但退失信心，而且从反方面，这个邪见主要是从反方面呢生起一种强烈的抵触。如果真正相信到圣人邪见，为什么有的时候又赞成三宝功德啊？就是说是在后期的时候呢，文殊菩萨开始赞叹这个三宝的功德，慢慢引导这个变形外道。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嘛，就成立文殊菩萨实际上没有生邪见，实际上只是这个身和语显现上造了罪业而已。这个就和前面的道理是实际上非常符合的。所以说呢，一得三种不善业呢，不开许，何时也不开许的。就无关众说，所以一知三种不善业，何时也不开许。他们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不成。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邪见。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贪心呢，贪心前面我们讲了一个公案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肉身菩萨和就是这个菩萨和这个就说是这个什么母那个忘了那个名字了，就是那个女人不是对他生起了很强的贪心，生起了很强的贪心之后呢，反而依靠这样一种就是生了天界嘛。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弟子算不算是一个可以开许贪心的弟子啊？可算不算可以开心贪心的弟子？因为就是他实际意义上相对当中升起了猛烈的贪心啊，这个是这个铭文记得很清楚的。他的果是什么样的果呢？就是升了天界。所以可以从这个表面的情况看起来的时候呢应该说贪心有开许的也有开许的时候，因为这个弟子就是说是这个他通过这样贪心反而就是说升了天界。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嗔心有开许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引用或者说回忆这个入行人当中对于烦恼生嗔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文句吧，或者说对于烦恼还升起强烈的嗔心，那么这种嗔心不算是真正的罪业是不是一个嗔心的开许的例子或者他的教言，这个方面都可以做一个观察。当然就是这里面就是说是真正要讲的时候呢，还有各自的情况或者说各自的这样一种这个各自的这个独特的情况开许，这个方面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回答，就像这个地方回答这个邪见不开许一样。所以说呢这一方面都可以作为这个自己思考的一种可以说思路，通过这样的思路一个一个去观察的时候，最后就可以升起个定解，到底就说是这个义三义的三种业能不能开许，或者说是生与生和语的这个七种不善业是纯粹的善，还是说是有夹杂了一些微小的恶在里面，这方面都可以这样观察的。那么下面讲，若对方又说，那么生所作语身所作语所言的不善业也应成为罪业，如同服毒一般。就说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身体所做的不善和语言所说的不善也应该成罪业，就好像服毒，反正你这个毒你只要一服下去肯定对自己的身体就有害。所以说既然意业不开许，那么身和语的业也应该不开许。为什么呢？它就是一个自信的不善，自信的不善只要是做了它就会引发这个就是说痛苦的果报，就像服毒，它还打个比喻像服毒一样。那么下面呢，无关尊者同这个意义和比喻两个方面予以驳斥，或者说给予解释。此种说法也是不应理人，因为上面提到的身与七种不善业已被善心所摄持，故无有罪过，就像毒物为密咒加持的一样。那么这个说法呢也是这个不合道理的。为什么呢？前面所讲的身和语的不善业，如果说没有被善心摄受，它肯定就成了这个自相的这个自相实际意义上的这个不善业了。但是呢已经被善心，而且这个善心是很强烈的清净的这个菩提心大悲心摄受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它本体就被转变了，本体被转变了这个被从本体被转变成了善业，所以说呢即便是身体语言上面 造了这样一部善业也不成罪过的。就好像打比喻讲，就好像这个毒物啊，这个毒物本身来讲，对于一般的没有能力转变的人来讲，他就只服了之后呢马上就说发作，但这个毒物如果被密咒一加持，它就是这个转变成良药了啊，转变良药。或者在这个中医当中呢，有些毒物啊你单独服用它就会马上中毒而死，但如果和其他的药一配起来的时候呢，和其他的药一配马上就转成一个良药，这个是现象可见的事情。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毒物它自己可以说是并不是决定的这个毒，因为它通过其他的因缘可以转变的缘故。所以同样的道理，生与这样一种不善业呢，它也不是决定的这个不善业。那么就是说，如果有被其他的善心摄受加持之后呢，它可以转变它的自信，不再成这个毒用，就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也是关系到了这个被善心和恶心摄受的业是否决定就成了善心和善业和恶业的问题，就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单单的生与业它也有成为这个恶业和善业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以前我们学过这个公案呢，一头猪被一个狗追着转绕这样一种佛塔，还有那个虫子被这个水冲在水中转了七圈佛塔，这个方面都成了以后解脱的因，就这样的。那么解脱因他当时发了什么心？什么心都没有发，而且就是说这个猪被追的时候，而完全是一种恐怖心完全是在恐怖心摄受的。所以说呢，他们在无忌或者说在恐怖心当中转了佛塔，最后成了这个解脱的善根。那么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就是没有被真正的善心摄受，而这单单从生语上面成了一种善业的，还有这个虫子这一方面都。有些人解释的时候呢，是因为对境的缘故，对境，对境很殊胜这个对境所转绕都是佛塔，对境太殊胜了，所以说他虽然没有发什么心，但是呢也有可能成为这样一种这个善业的情况。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善业是这样，对恶业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方面一个一个去分析的话，所以这方面呢还是有很多这个必须要很就是说是详细了解的比较微细的地方，就这样的。菩萨戒二十颂中云：具有慈心悲心故，内心善妙无罪过。那么就是说是具有这个慈心和悲心的缘故，只要内心善妙，外表上面的身体都是没有罪过，这个是二十颂的这个校正。然后下面呢就开始又提问题，又提问说：既然如此，那么念珠经中为什么说杀一众生也须在孤独地狱中受顿足一终结，所以一切十分都不应该造罪。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佛经当中为什么又很明确的记载，你就说是只要是善心摄受之后呢，那么就不会有罪过，不会有罪过，那么为什么佛陀在念珠经当中很明确的说只要杀一个众生他的这个果报就是在孤独地狱当中呢，有一个终结当中的受苦，而且有地方讲还要在这个异俗果当中，还要在这个等流果当中有五百世遭杀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教程来讲的话，就很清楚的记载，这是佛语既然佛语佛都这样说了，所以说呢，我们就应该去信受佛语，一切十分不应该造罪。那么这个和下面的这个注释和无光尊者回答的意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一组提问主要是对方想要以校正证成。前面理证方面的无光尊者一个一个都已经做了观察回驳了，那么这个他主要用校正。那么我们作为佛教徒来讲，不信受佛语，信受谁的语言？而佛陀在经典当中讲，明明讲得很清楚，杀一个众生就必须要堕地狱一个终结，所以说呢，我们信受佛语的时候不应该造任何罪业。那么这个地方是以杀生为例，如果翻开佛经，偷盗、邪淫、妄语，他们各自的罪业、各自的果报都是这个记载非常清清楚楚的，所以说呢，我们应该信受佛语，而应该就说是一切十分不应造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佛语可以证成就是生语没有开学的时候，就这个意思。然后下面就从佛语这个校正的侧面做回答如果不这样理解，我们就认为无光尊者没有回答对方的观点，就这样的。实际上呢，无光尊者是针对对方引用校正，然后呢，我们说校正它有了义不了义的利益啊、意趣等等，所以说不能够一概决定的意思作答：佛陀所说的一切经典，全都是相应众生之根基次第而宣说的。那么就是佛陀当然讲了很多经典了，佛陀讲经典呢，就是说是讲每一部经都是相应这个听众的根基都是相应听众的根基，或者说相应以后这些修行者的这个上中下三种根基应机宣讲了很多法。所以既然是应机，那么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经典就不能够完全相同就不能够完全相同。如果说是这个根基只有一种，那么佛陀宣讲一种就够了。那么如果根基很多种，那根基很多种，一种教典一种教法是不解决问题的。就好像如果说众生只有一个病不管怎么样众生只有一种病，那么我们就配一种药就够了。但是呢众生的病非常多 这个病那个病头痛还有这些心脏病啊这些病啊，他这个说这个病的种类很多，所以说医生给药的时候呢他也不可能给一种药，所以说一个良医他是看这个看不同众生的这个病而给药的。佛陀就是大医王，佛陀就是一个良医，所以说佛陀在给药的时候呢完全是跟随众生的根基次第而宣讲，所以说不可能说是完全都是一样的，佛陀前面讲的和后面讲的一模一样，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恰恰就就是说体现恰恰就突出了佛陀的这个殊胜智慧。外道的很多导师不是这样的，外道的导师前面怎么说后面还这样说，他就根本就是不了解这些这个很微细众生的这个根基次第，所以就是这样的。那么佛陀很善巧，佛陀很善巧的话就是说他前面说的中间说的后面说的都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了就恰恰体现了这样佛陀的辩智。那么我们就是说体现了佛陀的辩智，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感情方面就这样安利的呢？如果是感情方面这样安利，不是实际上就是说是佛陀以根基来宣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初转法轮、中转法轮和这个后转法轮绝对会抵触，绝对会矛盾。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是抵触的。佛陀后来就是说虽然初中后三转法轮的这个词句啊他方面就是说是不完全相同，好像有矛盾，但是真正要观察仔细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字是抵触的，没一个道理是抵触的。所以这个方面必须要就是说是学习很多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啊，或者说是对于佛经再次观察之后呢可以升起个定解，否则的话就是这些问题好像就是永远解不开一个难题一样。但这个方面在这个佛经论点当中都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有丝毫的矛盾。我们应当了知佛有时说一，有时说多，有时说决定，有时说不决定，这些都是互不矛盾的。那么就是说是佛语当中呢有的时候说一，有时候说多，按照我们来讲的话一个就是说世界上一个正直的人呢他也不会说有的时候说这个呢有的说那个，何况是佛陀呢？所以说呢佛陀有的时候说一，有的时候说多，这个是好像是一种表面上的抵触，但实际上他有密意啊，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了与不了的分别。说一说多我们打例举例子来讲，什么是说一说多？很就是说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一乘和三乘，佛陀有的时候说决定一乘有的时候是说决定三乘，有的时候说决定大乘种性，有的时候有决定 五种种性。那么这个不是就是说是矛盾是什么？我们说根本不矛盾的，暂时三层究竟一层，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暂时分的时候呢有五种种性，究竟决定是一种种性。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学很多庄严经论啊，学其他的这个了义的经论的时候都已经觉知得很清楚，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有时说决定，有时说不决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就可以从前面这个对方的这个念珠经这个问题来说。那么佛陀说你杀一个众生决定堕就是说是这个地狱一个终结，这个是在佛经当中讲决定，不决定呢就说开许有开许的时候。那么如果说你就说是善心色色的话，他不决定他不会堕地，而且呢他会圆满资粮，这个就是佛讲的，这个就是决定不决定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了。但这些都是不矛盾的，如赞佛与颂中云，开许中遮止，如说一一或多，有时说决定，有时说不定，相互皆不为。开许中遮止呢，就是有些在开许当中有遮止，遮止当中有开许的，一和多决定啊，不决定啊，这方面怎么样讲呢，都是不矛盾。不矛盾呢，就主要是跟随众生的根基次第而宣讲的缘故，这是主要的根据。所以说呢，就是说跟随众生根基的次第而宣讲的缘故呢，那么就是这样宣讲的是非常这个应理的，所以说根本不矛盾。是故依靠此理而通达，了义不了义，四种意趣，四种秘密十分重要。关于此等内容的详细分类在下文中有讲述，所以说呢我们要真正的通达一个佛经，那么必须要善巧的了解了义不了义的差别，意趣和秘密的差别。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呢那就是这个完全掌握了进入佛法大海的钥匙。那么这个钥匙一掌握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经典当中是说了义的，这个是不了义的，这个是有秘密的，那是有意趣的，所以这方面观察的时候都不成矛盾。所以说呢不成矛盾主要的这个就是要通达了义不了义，意趣和秘密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如果了解完之后呢就能够不但不生邪见，而且呢就是能够对佛语产生一个决定的信心。那么因为就是说这样一种了解不了义和秘密意趣在后面在讲智慧度的时候广说的缘故呢，这个地方无关尊者就没有讲了。总之呢这个就是从很圆满的方式回答了对方的这个提问，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个，下面讲第二个前面无光尊在总说的时候不是有三个方式嘛，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了知所断，这个方面已经讲完了。第二个方面呢了知所知通过了知所知的方式来守护学处。金光专论云，诸佛子无有任何不学处。那么就是说一切佛子呢根本没有任何不需要修学的地方，这个和入行论当中的这个词语相似。那么就是说是作为一个佛子来讲，有没有一个不需要学习的？ 没有一个不需要学习，没哪个就是说哪一个都需要通达的，必须要通达。诸位应当精勤听闻，思维学习世间的知识学问以及出世间的所有佛法。因为要获得辩证佛陀的果位的缘故，像这样我们就说是一切的诸位就是讲一切菩萨，一切菩萨呢就应当精勤的这个听闻啊，第一个要听闻，第二个要听闻之后要思维，思维之后呢要然后要去这个实行，所以说呢通过听闻思维或者说学习世间的这些知识和学问，还有一些这个出世间的佛法。那么因为自己要获得这个辩证佛果的缘故，我们就是说果佛我们要获得的果是辩知的，所以说我们的因呢也必须要就是辩学一切学问，辩学一切学问这个因圆满呢，他的佛果才会圆满的获得。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教导这个佛子要普遍的修行，当然这个主要是在自己的这个经历智慧或者说是某种前提下面呢，你可以去直接做，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时间经历的话，还是主要的这个主要是放在这个佛法方面，就是非常这个善妙的。我们就举例来讲的话，像佛学院的这个仁波切啊，还有这个智都堪布，他们就说是这个学很多很多世界上的这个基督教或者说其他的这些这个顶尖的这些科学这方面都在学都通达都精通，而且就是在这个给别人宣讲，这方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的，在通完全通达了佛法的基础上，然后开始广博的开始修学其他的世间知识。那么从反方面来讲，就像这个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这样的人的话，就是说是刚入佛门不久，对佛法的这个至终的这些安利啊都没升起定解，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去广博的学习其他的这些知识的话，第一个呢就容易分心第二个呢方面的话就很容易在学到这些就是说世间的外道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苏醒的心当中外道的习气而放弃佛法转入外道，这方面都有可能的。所以说呢，针对这样一种观点，莲池大师他在这个诸上修比当中猛烈的狠狠的遮止一个出家人你去修学别人放弃的东西，比如说呢练习这个弹琴呢，或者就是说练习什么书法了，或者就是说练习什么写诗歌这个方面，就是说一般的他世间都放弃了，你现在还要重新要捡起来，这个方面就是完全不应理的。莲池大师在这个诸上修比当中呢非常严厉的呵斥过，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前面分析的，就要针对我们这样的人。现在我们就是刚入佛门，佛法的知见修行都不稳固，所以说在这个前提下，如果你去修习这些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说造下很多的没有必要的恶业，从这个侧面遮止。如果说是可以说智慧成熟呢，当然就是说是在按照金刚庄论的校正，那么就需要去广博的学习了，这个就是要分情况来安利。所有学问若归纳，可包括在工巧名、一方名、阴名、外名、内名、五名中。那么当然就是说是世间的一切的学问无量无边，我们就是说是要学习的话，必须要归纳在一起学习。那么把所有的学问归纳，就可以归纳在五名当中。那么这个地方外名呢，就是指声名上次来讲这个外名就是讲声名，那么就是说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通达这五名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从粗大的方式通达了一切这一种所知了。还有一个问题就说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上 不需要讲，本来想讲另外一个观点，那没必要了。金刚庄论云，若未通五名不得佛果故，为浅圣摄他，浅圣改成制服，为制服摄他，自知而学之。那么就专军呢，我们也遇到很多次这个校正呢，就是我没有通达五明的话，圣者也不得佛果。所以为了制服和摄受他人，制服呢主要是用这样一种阴明来制服，摄他呢主要是通过其他的这个生灵啊、一方面等等来摄他。所以说呢要制服他人，制服他人的邪见，要摄受他人进入佛门，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通达五明。所以说自知而学之，自己要了知而进行善巧的修学。尤其了知戒律学出次第而守护至关重要，这个也是了知所知方面，我们就说没有脱离前面的这样含义，这个还是了知所知。了知所知，那么就是说戒律的学处，这个就是一个所知。所以说我们要了知戒律学处，次第的守护很重要。如前所说，应当通过了知堕罪、无堕、同分、学处及恢复方法这五种道理而守护戒律。根本堕罪为二十种，无有二十种堕罪，并行此善法为无堕。同分有善法之同分与不善堕罪之同分。那么这个无有二十种，这个以上呢就做了分析了，所以再不讲。然后主要是讲这个同分，同分呢这个时候分了两种，一个是善法的同分，一个是不善堕罪的同分。那么按照前面的这个理解的思路下来的时候呢，不善的同分呢就是一种就是说什么样，不是真正的堕罪，而是它有相近堕罪的方面，就叫做不善的这样一种同分。那么善法的同分也同样可以这样了解，不是真正实际意义上的这个很圆满的善法，但是呢和善法很相似很相近，这个方面就可以理解成善法的同分。 其中堕罪之同分也有两种轻罪啊，就是说从堕罪的同分来讲啊，分了两种轻罪，即具烦恼之轻罪与无意之轻罪啊，就是分了这个具有烦恼的啊，就烦恼杂染的，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被烦恼杂染的无有意义的轻罪。虽然就是说是从广义的层面来讲，具有烦恼这个也是无意啊，反正你具有烦恼，你对修佛法无意，这个也叫无意。但这个方面呢，从这个就是这个狭义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具有烦恼和无有不具有烦恼的这个没有意义，这个是分开讲的啊。这个无意呢，就是讲这个一种无意的状态啊，反正没有意通过正知念没有通过正知念摄受，但是也没有以烦恼的摄受，就这样中间的状态就叫做无意的轻罪啊。从这个方面来详细分别的。诸如啊，下面举例子讲，诸如言说无稽之谈及观看戏剧等时，如果生起贪嗔之心，则为具烦恼之轻罪。那么在就是说是这个讲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生起了烦恼啊，被烦恼，但是呢也没有真正的违反这个根本堕罪。这个时候怎么讲呢？就是具有烦恼，因为这个时候体相就是说生起了贪嗔之心，但是也不造成堕真正的根本堕罪的这个条件，所以说就安立成具有烦恼的轻罪了。若此行改成这个由此生起，此行两个字呢改成由此生起，若由此生起未以正知正念摄此而随意，随意两个字也要改成其他的字，随意两个字改成这个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啊，随意两个字改成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在没有必要的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继续为之，则是无意之轻罪。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由此升起这个，比如说在这个言说无稽之谈呐、等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一方面没有升起正知念摄受，一方面也没生烦恼，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继续为之，这个就叫无意的轻罪，它是一种这个轻罪，是一种轻罪，因为对众生对佛法没有直接利益，没有真正增上功德的缘故，但是也没有烦恼，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称之为无意的轻罪。也就是说，上次讲的时候呢，只要是没有以正知正念摄受的。也没有生烦恼，这一类都叫做无意轻罪啊，都可以包括在这里面。毫无贪心而利他众为无罪，杂有贪心而行利他，则彼之贪分是罪也是同分。那么没有如果没有丝毫的贪心，贪心就是一种这个一个例子啊，实际上烦恼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烦恼或者没有贪心的情况，利他众这个完全无罪啊，都是没有罪业的。如果说是一方面是杂有这些烦恼的贪心，一方面呢开始行利他。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杂业，就是说是比着贪分这个角度呢，就称之为罪业的同分。因为这个方面有两个角度啊，就是说有这个贪心的这个就贪分这个角度，还有利他这个利他的这个善业这一分的角度。那么这个分析的时候呢，主要是从比着贪分啊，就是说贪啊杂有贪心而利他，那么就从这个贪分贪心这一分角度来讲，它是属于罪业的同分啊，不算是真正的一种根本的堕。一种这个轻罪，或者说一种罪的同分。那么上次讲了，如果从利他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善业的同分啊。从利他的侧面来讲，必定是利了他，所以说呢，也属于一种这个善业的同分。甚至因为喜欢他人而行利他之事，也是罪业的同分。那么就是说，喜欢他人啊，就是说是实际上严格分析来的时候呢，算不算一种贪心？算不算贪心？有的时候严格分析来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是算一种贪心啊，还算一种贪心。所以说呢，因为喜欢他人，然后呢，就是开始行使一些利他的事业呢，这个方面还是一种轻罪的同分的。而我们应当依靠观修无常等对治法而守护行菩提心学处，这个方面也是提到过。反面就是说是这些方面不要放过这些语句。实际上，观修无常等对治，观修无常等对治主要是这个对压制烦恼的侧面来讲，无常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非常强大，所以说真正的无常的这个无常的这个觉受，无常的这个界限或者他的这个境界，内心当能够升起的话，很多很多这些所谓的烦恼啊，就根本堕也好，还有他的这些这个亲啊同分也好，都可以任意制止。所以说通过修持无常法，这个就是等治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修法啊，这个方面就把无常的修法放在了这个首位。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很重，非常的这个重要。通过修持无常法而开始从正面行持菩提心学处。如若发现罪业，则应立即忏悔而悔改。那么如果发现了罪业之后呢，马上认识，马上忏悔，然后就开始悔改。这方面就尽量使自己不要落入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当中啊，这个方面做了交界吧。今天也讲到这个地方。